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快到圣诞节的这个期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有人说我最喜欢就是 shopping， 哇 ，online 也好，或者是 physical， 你在那里逛啊逛啊逛啊逛啊，半夜三四点。听说上一次的不前几天的这个感恩节啊，有人逛到四点钟，逛到天亮才回家啊。我不晓得你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但是我最喜欢的活动呢，我喜欢到这个去观赏一些啊一些人家的他们的在他们的庭院所摆设的这些灯饰啊。我还记得我们在加州的时候呢，我们的女儿刚生的时候，大女儿刚生，那是已经25年前了哈。那这个她刚生出生两个月，满月不大概过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带她去看灯啊。那我的岳母呢就会讲灯啊，就叫他，所以呢他第一句会讲的话就是不是爸爸是灯啊。那知道各位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过这户家的这个灯饰吗？啊，猜猜看这是在哪里？这是在这个在加州的 Pasadena， 在一个山脚下啊，这是一个冰淇淋大王的家，非常的大。OK， 远远看啊，很远就看见他们很多的，每一年都有很漂亮这个圣诞的装饰。OK， 那我们呢，在那个时候呢，每一年都会跑去看的、啊。OK， 那这个可是很可惜的是，到2017年听说已经停止了。OK， 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们后来搬到这个 Prosper， 就是大家知道 Prosper 吗？就是更北边，比这个 Frisco 在更北边那个那些。比较偏远的地带，那很奇妙的是，在我们家的这个隔壁两间啊，我们是931，他们是891，那个号码门牌号码，你们看见吗？这么漂亮的这个灯饰啊！所以呢，我们那里那条街很出名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每一次的圣诞节的时候呢，哇，从感恩节。过了以后他们就已经把它摆上去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每一天晚上都是车水马龙啊，门庭若市啊，哇，很多人就开车来看。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些灯饰啊还跟着配合音乐的来这个给大家欣赏的啊。那他要你播到这个99.9的这个 channel 啊，把你的汽车的这个短频啊播到这个99.9，然后呢就让你来欣赏这些灯饰，而且配合音乐了啊。有一首歌呢，我把它录下来的，我很喜欢的啊。我这个昨天晚上我在听一次，我觉得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不晓得我们的这个影音同工们可以帮我们放一下这一首歌吗？然后。 我想当我们看见这些灯光的时候，在听着这些音乐以后啊，大家会被它很吸引，所以呢每一天晚上就很多人就开车啊，就在那里听啊，就停在这个街旁，然后就听这个音乐。因为看见没有，99.9那个 channel 哈啊，要你开到那个收音机呢，他们放一些音乐给你听啊，然后让你看这些灯饰。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户人家？那我有一次呢，我很好奇，我就啊，他们也是跟我们有点熟识哈啊，他们也是这个男主人是 Frisco 的警察 ，OK， 那他们呢又比我们多一个孩子，他们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多一个 ，OK， 而且是 homeschooling 的哈。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们家这样子放一个月，猜猜看，这样的一个月下来电费要多少钱啊？哈？不是算千的哈、啊，我想是上万的啊。他笑一笑，但是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他们是全家一起带动把这个灯饰全部装起来，而且自己设计配合这些灯饰音乐哈、啊，就是这样子一起播放给大家看啊。他就讲了，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上一张的 slide？ 因为我这个好像 OK， 你们看见没有？这里呢，它有一个主题在那里，远远看。It's all about Jesus， 你们看见没有？他说，其实我们不是为了炫耀我们家有多大啊，他们家真的是很大，哎，也不是炫耀我们呢这个灯饰有多好，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啊，要帮助人们能够了解认识耶稣。Okay， 所以他呢，远远看，大家看见弟兄姊妹们看见那个主题了吗 ？It's all about Jesus。OK， 你知道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在黑暗的当中，但是光能够吸引人来到这个所谓的世界的真光的面前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靠近的这个时间点里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地位？他是谁？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怎么样的能够借着你的生命的灯啊？大家看见了吗？那些灯泡的装饰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加上一些声光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影响，让我们心里面很好的感受啊。刚才那首歌啊，如果你在晚上的时候啊，静静的听，会有很大很大的感触。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背下来了。其实这一节非常的短啊 ，OK。但是弟兄姊妹们，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也盼望我们能够把它给背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齐列来读神的话，也可以吗？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次了，我盼望弟兄姊妹们，麻烦你们从你们的圣经 啊，从你们自己的圣经来读啊。我知道你们呢有 iPhone、iPad、OK 都可以的，但是呢有圣经，没有圣经的话，我们阿水应该有圣经可以发派给大家的，好不好？麻烦我要确定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你从你自己的圣经读出来。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只要读第十二节，最好能够把它给背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翻到了吗？约翰福音，如果你是两段式的圣经，我们这好像不是两段式的，第一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你因着你自己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再次的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在这个特别的节气里头，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正做动这样的奇妙的善工。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深入来思考，主你生命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反映出来。求主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能够反省，也知道如何的借着主你的话语再次的来提升我们，让我们不但认识生命真实的道，也叫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圣灵的引导看顾之下，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我们再次的感谢主赐福，将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你，让我们讲的听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都能够蒙福。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请坐。基本上来讲，约翰福音呢，我们都知道是使徒约翰大概在主后九十年所写的。他是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应该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虽然这个地方是很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居住在，是被赶散在世界各地的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叫做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封信很明显的是写给犹太人的啊。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节期，有很多的用语都是跟犹太当时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问题，说到底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写这封书信呢？很明显的，使徒约翰写中这封书信最大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全地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姊妹们，他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到底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啊，上个礼拜听说有弟兄姊妹们受洗，当我们蒙恩得救受浸归入基督以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有何等的地位啊？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认识这个书信的作者约翰到底他是谁。我们看见使徒约翰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十二个门徒当中跟耶稣自己是最亲密的人啊，听说他还跟耶稣基督有这个所谓的亲戚的关系。那在这个里头，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使徒跟彼得这些使徒约翰跟彼得他们这些圣徒，后来称为使徒的这些人，他们呢开始在为耶稣基督打这个美好的仗。那我们看见他自己的哥哥啊，这个雅各呢，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因为教会受到逼迫啊，所以他的哥哥啊被砍头了。但是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他自己不断的遵守主耶稣给他的托付啊，不但把他的母亲玛利亚照顾得非常的好，他自己也在教会当中呢有很好的侍奉啊，他也写了一些重要的书信，包括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这个使徒这个启示录。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使徒约翰从神来的启示是非常特别的。约翰福音这一卷书严格讲起来，从四福音的比较来看呢，是关乎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讲到耶稣的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那我们看见这里提到一个问题，耶稣是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到底是谁？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卷书里面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从约翰福音里头，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自己，他自己就是从神来的。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会更加的明白。那而且他是受神的差遣来分享，不但要来分享神的荣耀，而且他还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卷书信里头有很多的地方，他不但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也告诉我们，引导我们来到父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清楚的来认识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他不但自己能够将自己的身份很清楚的借着约翰福音，使徒约翰他自己所爱的门徒所记载的，能够让我们了解他自己是从神来的，而且他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父上帝。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先来看那到底约翰福音这卷书它有什么样的安排。基本上来讲，这一卷书分成四个部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在最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张图，弟兄姊妹们，这张图非常的重要。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我们看见这里分成了七大部分。OK， 而且很奇妙的是，你看见没有？第 A 段跟第 G 段是怎么样？是对应的，而且是怎么样？非常类似的。然后呢，第 B 段跟第 F 段是怎么样？都是同样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然后从 C 段到 E 段又讲到这真光来到世界，来到人间。可是很独特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第一这一个段是突出的，它单独的成立的，而且是在最中间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喜不喜欢吃那个In-N-Out Hamburger， 没有人喜欢对不对？我喜欢啊，便宜又好啊，而且上面还有经文，有没有？那个杯子上面还有经文 ，I like it。OK， 以前我们在加州是常常去吃的 ，In-N-Out 一个礼拜一次。OK， 那后来没有了。OK， 因为搬到德州来了，又在等很久，才总算在德州出现了。哇 ，In-N-Out Burger 最吸引人的是上面那块面包吗？还是底下那块面包？我想最好吃的应该是那块中间的那一块。啊，就是里头有很好吃的这个牛肉在那个里头的。弟兄姊妹们，中间这一段第一段的地方，如果这整一段是一个汉堡的话，没有的第一段它就不叫汉堡了。弟兄姊妹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一段里头，把整个这一大块一个非常重要的简介开头啊，我们中国话叫起承转合，这个起完全的清楚的表达出来，为什么约翰福音要成这一卷书，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写这封信的原因，那个目的就在这里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里头啊，其实应该是十二节跟十三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把十二跟十三讲完了，那可能要到下午了啊。所以我取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最要紧的是它比较短一点，也弟兄姊妹容易背。哎，弟兄姊妹已经背下来了吗？还没有嘛，对不对？第一句话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怎么样啊？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一节里头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它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帮助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启示非常的重要，那个刚开始的引言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OK，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一节里头很清楚的是跟整一卷约翰福音是相呼应的。那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使徒已经自己写下来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的地方，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怎么讲。他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地方，往后翻第二章第三十一节，使徒这么说， 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怎么样得生命。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使徒约翰花这么多的时间，他写那么长的一封信？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很重要的要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并且那个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语，告诉你们那个目的除了叫我们信了耶稣以外，信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外，还要因着他的名我们能够得怎么样得着生命。弟兄姊妹们，你得着了生命吗？我相信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其实照着神的应许，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可是这样的生命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生命，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记着吗？生命跟生活它是一致的。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怎么样？是有很大的缺憾的，也是很大的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见从这一卷约翰福音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很简单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慢慢的会把它背下来。凡接待他的，我们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些人神赐给我们什么权柄来做神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里头，我们要来思考到底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生命，如何在神的生命的里头，我们能够将这样一个生命的光能够反映出来，能够吸引人们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看那些灯光？其实他们所享受的，它不只是那个灯光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最要紧的是，还记得那个主题吗？ It's all about Jesus。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虽然是短短的一节，其实它是非常的宝贵的。第一个，我们看见在生命当中，过去的生命，甚至于在有一些在这地上的人，他们还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里头。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那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对我们对这世上所有的人有何等重要性，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三个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认识里头，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没有接待耶稣的，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有一些已经接待耶稣的，我们稍微来民意调查一下，你觉得你已经接待耶稣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 Hello不错，超过一半以上，那你们就是坐在教会里面听到而已吗？这个就是接待耶稣吗？就是信他的名吗？就是有神的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好端端的坐在这里哈，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的地方。盼望弟兄姊妹们，你打开你的圣经，因为我们呢会有一些前后文的对照，所以麻烦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有这一节里头最前面的地方，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个中文版本的圣经呢，看的不是那么清楚，那到底这个凡接待他是什么样的意义在这一节里头？那但是如果我们用其他的版本，甚至用英文的版本呢，互相对照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和版的圣经里头缺了一个字，但是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如果去找这个新汉语译本，这是比较靠近希腊原文的这个译本，你会发现这个第十二节啊，和本的版本跟这个新汉语版的版本中间，这个最前面的地方有一个差别，是哪一个字啊？但这个字。那如果啊，你们有学过这个怎么样研读圣经呢？如果没有学过的，我介绍一本书，就是我们曾经师牧师的那本，非常的好，我用它来做我们这个教学的参考书啊，这里提到这个但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语气的。好，什么叫转折语气？好，比如说我本来呢，这个要到这个福音会来讲道啊，礼拜天一大早啊， 这个因为没有睡好，昨天吃了感冒的药 ，OK 啊，今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就往北开了，哎，越开越不对劲了，哇，怎么到 Sherman 呢、啊？哎，不对啊，这个福音会好像在 Plano Parkway， 怎么会跑到 Sherman 来？所以我马上的从往北怎么样？赶快下 freeway， 应该往哪里开啊？往南开，不能继续往北开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没有？但这个字就是本来你是往北开的，现在要怎么样？赶快的往南开。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语，也就是这是一个黑白的对比。也就是本来往北的，你现在往南，所以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也就是它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能前面有一些动作是跟这里是怎么样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往前看，刚才我们看是第十二节，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往前看第十一节、第十节的地方，前面第十，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二节是讲到接待。接纳，可是你仔细的来看，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什么不接待，你们看见没有？所以接待跟不接待是怎么样黑白的对比，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所以这个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把我们这个接待跟不接待怎么样完全的凸显出来。往前看第十节，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不认识的，有没有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来思考不认识跟不接待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很明显的，但这个字就把前面的不接待跟这个接待怎么样做一个什么对比的一个转折语，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前面的动词跟后面的动词是完全相反的，是南北相对的，是黑白对应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来思考说，到底这个接待与不接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他不接待，为什么有一些人接待？那这个跟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有关系。那所以我们继续往前看，刚才的这个接待里头，在第一章第十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就是世界的。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意义，它包括可能我们所在的这个物质界的世界，也代表一些世界上的人，包括世界跟属于世界的一切所有。但是它这里啊，如果我们去查一些词典，在跟当时的时代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观念里头，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跟谁敌对的，是跟神敌对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第十节里头，为什么这里讲到不接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Okay， 如果这样的观念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这个地方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不接待的原因，第十一节讲到不接待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认识，这世界不认识他。啊，为什么不认识他？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保罗这么讲，他说此等不信的人，你们看见了，这个不信跟不接待是相类似的对比类比的。他说那个不信的人，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呢？因为他们不认识。那为什么他们不认识呢？因为他们这一些在这世界上里面的人，他们已经被这世界的神怎么样弄瞎了心眼。哦，心里面也有眼睛啊，当然有。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不叫基督的荣耀光照着他们。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解释基督是谁，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里头，你仔细的看，从十一节第十节，从不接待不认识再往前看，其实照逻辑来讲是应该是从第五节往后推的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十二节讲起，我们仔细的来看十一节第十节，为什么他不接待？因为他不认识。同样的有一个类比的味道，就是相似的味道，是在第五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样的记载，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相类似的。 所以严格讲起来，第五节、第十节、第十节这三个动作，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是为什么不接待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神。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的缘故。啊，今天是第二个主日，啊，这个福音会呢还有两个礼拜呢。你们那天一定要来，因为下午我们有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因为陈牧师逼着大家说，哎，你们一定要去传福音，你们才去啊。因为在这世上有太多人不认识耶稣。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啊，每个主日下午的，我就开车开了半个小时的，到一个老人公寓，那是14层的，很大的一个老人公寓，啊。我就开车聚完货，我就开车半个小时到这个老人公寓。那你知道这个老人公寓里面的住户啊，有80%的是广东人，而且呢有很多是台山人。哎呀，你知道我这个台式的广东话，啊，这个自己太太勉强听还可以啊，要去传福音用广东话传福音实在是很辛苦啊。那我去不去啊 ？Hello， 同学们，弟兄姊妹，不是同学，弟兄姊妹们，我讲习惯讲同学们啊。你们也是同学没错啊，你们要不要去？要开半个小时的时间 ，OK， 然后自己去，然后去派福音单张，然后用那个台式的广东话向台山人、广东人去传福音，啊，很多人听不懂的，但是我还是要传啊，我还是要派单张啊，啊，那有一个个子小小的，那时候我问他他几岁了，他说我已经92了。哇！但是他身体非常好，经常就绕着那个大厦这样走啊！他感谢主，他是讲国语的 ，OK， 所以我就可以用国语跟他传福音。那我常常我就每次见到他，我就伯母你好，我就跟他走，陪他走两圈，然后一边跟他聊天。那有一段时间我就松下来了，太累了，因为开半个小时，人家又听不懂我的台式广东话啊，我就 OK。既然这样，我们就休息一下吧。所以我大概有半年左右没有再去那个老人公寓，去那里门口传福音。后来悔改了，有没有看见？本来往北的，现在往南的，要悔改哈。我又再去了，哎，又看见这个老太太，哇，她那个时候已经93岁了，啊，我又跟她打招呼，又陪她走两圈。她说，她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好久没来了。很久是啊，半年没来了，啊！我说哦，他说，我那时候真的回答不出他的这样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后来我又再次的问他说，每一次我问他的同样的话，我又再问他一次，我说伯母，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他说耶稣是救人灵魂的，哎，那我不晓得他现在在哪里。OK， 已经有大概将近30年的时间了 ，OK， 我相信他应该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担心说，哎，到底我们讲的有没有效啊？或者是到底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对方听了？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要担心的，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准确的把我们的福音传扬出来。因为如果我们传错了福音，弟兄姊妹，那个结果跟不传福音有时候反而更糟糕的。所以第二段我们要来看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准确的把这个福音讲出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继续要来看，再回到刚才的第一章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继续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有接待有不接待的，但是在这里约翰讲到凡接待的，只要有接待，只要接待他的人，他继续补述这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继续的来形容，就是信他名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信，我们大概都了解这个动作，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底什么是信这个动作，但是他的名是我们可能比较不了解的，所以到底这个名字跟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严格讲起来，这个名字都是有它的意义的。你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都是取名字都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重要的一个 一个取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一个啊，好比说当人生下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哎，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从当时的文化情境里头，那个名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这样的一个名字就表明了某一个人的本性，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功能，或者是跟他相关的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果你仔细的看，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福音的记载，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有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要来做什么？拯救世人的工作。所以耶稣这样的重要的这个名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名字，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他要来执行的，就是他要来拯救这世上的人，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使命。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来到后期的地方，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头，我们看见在使徒彼得的讲道里头，他讲得非常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位他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这个名就是耶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的名是非常的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看见，再回到刚才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的下文，也就是在第三章的地方，是主耶稣跟这个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叫做这个尼哥底母的啊，他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在所谓的公会的啊，像我们现在最高法院这样一个层次的一个机构里头，是掌管整个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宗教在律法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里头，他是其中一个会员，这个叫做公会的。尼哥底母是这个当中里面非常受到人敬重的拉比。在这个对话里头，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背了啊，神爱甚至于将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我们对这一节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都会背了。可是我们没有继续往后读。如果你继续的往后读，在这地方我们如果往后读第十七节讲什么，第十七节他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怎么样得救，因他的名得救。还记得吗？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能够靠着得救的，只有谁的名啊？耶稣的名。继续讲，如果有信的情况跟没有信的情况有很大的对比，这个就是为什么来到第十八节的地方，耶稣自己告诉尼哥底母说，信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不信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怎么样？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信他的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看见这里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很清楚的，神独生子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那到底耶稣是谁？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的里头，在这个地方，他这个他到底是谁？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这个他是谁？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他是谁？这个他一开始开宗明义，使徒约翰讲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头，有最外层的这个部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来到第十四节，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怎么样？这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明白这一位神的独生儿子就是神的自己。这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其实他们是共同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身份，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因为信了他的名，使我们得拯救，没有其他的名，因为是神自己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这一卷书的神学的观念里面，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道成了肉身，这样的一个道在太初就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的自己，神的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是借着谁向我们说话？借着神的儿子，借着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说话。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而且这样的一个观念又在清楚地告诉我们更加仔细的一个细节，到底这一位耶稣是谁？如果你去看保罗神学，他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分成两个部分，按着肉身说，按着圣善的灵说，就是从人性，从神性的角度是有这样子一个观念。可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同样也有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今天在整一本约翰福音的基督论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观念从教会的历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挣扎。Okay， 因为从一有教会，初代教会的建立一开始，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为什么有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能够同样的在一起存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教会的历史，你会发觉从一教会一开始就有很多的争论啊，而且教会开了很多的大公的会议， okay， 一直来到主后的450年才完全的抵定下来。所以从加格敦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里头，在主后451年，他们就发表了一个信经啊，就好比说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信经，有没有？ OK， 这个是加格敦的信经。他怎么讲？他说我们的我括其中的一个部分，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也是完全的，他是上帝，他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注意看啊，注意听，按着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按着人性，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很清楚的把两个重要的部分，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也在这样一个教导里头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因为这个很重要，是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完全的神，那他的救赎就没有作用。但是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死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的加克顿里头，他跟我们一样，在凡事上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什么，没有罪。所以神用那没有罪的替代有罪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再回到刚才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地方，在第九节的地方，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这世上的人。这真光有什么样的作用？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引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告诉我们要借着这真光，要引导在这个黑暗世界，记得吗？刚才讲的这世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被谁弄瞎了眼啊？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所以这光要自己来做这个引导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这真光要照亮这一切世上的人。哪一些人？他继续讲，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世界的人在黑暗里头，不但在黑暗里头，他们心灵的眼睛已经怎么样，被世界的王弄瞎了眼了。所以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盲人骑瞎马，然后更惨的是怎么样，夜半临什么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临生池啊，就是呢 一个盲的人，那个马也是瞎的，而且是晚上的时间没有光线的时候啊，骑马然后 走在这个很深的水池或者是河流的旁边，什么意思啊？啊，就是呢死定了。乡亲们们，你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吗？死定了这句话。It's not a joke. It's not a joke.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你的邻居如果是死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去看着他？啊，我曾经看过一本日本的电影，他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特别的眼睛 ，OK， 他能够看见某一个人快要死了。啊，但是呢，他如果去告诉这个人，帮助这个人，让他逃离这个死亡的攻击的时候，啊，他自己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们，假设你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邻居死定了，你会去救他吗？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去救他，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是死定了，因为他们的结局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这不需要我们再去用那个属灵的眼睛看，因为圣经已经很明白的记载，在这黑暗宫死荫之地的人需要有光来引领他们，而且这个光是真光啊！我有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过，我是学航海的，在本科里头。那你知道，当我们的船靠岸的时候，在靠近海岸的时候要进港之前，我们会沿着这个沿岸会走一段，可能会走一段几海里的这个距离。但是当我们沿岸走这个几个海里的过程当中，靠近这个港口之前，那在这沿岸有很多的灯塔 ，OK， 但是只有一个灯塔告诉我们说，你照着这个对着这个灯塔走，你就是进到这个对的港口，好比说休斯顿港。那些其他不同的灯塔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当中，这个真的灯塔跟其他的灯塔有什么差别？唯有这个真正的休斯顿港口的灯塔才是我们要去对准的灯塔。但是这个当中啊，每个灯塔它有不同的号志的啊。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啊，在这个灯塔的闪光的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一个灯塔是准确的告诉我们，你对着这个灯塔就能够进到休斯顿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也必须要认识真的耶稣，真的光才可以的。所以在我们引领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必须很清楚地告诉对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帮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唯有借着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这是我们所要介绍福音的基督的身份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OK，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OK， 要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完全救赎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一位神是谁以后，我们继续再回到刚才的第三点的地方，到底那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当中有 两种不同的人，我们如何来做。再回到刚才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希望到这个时候你应该可以背下来了吧，是吧？一起来读，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做神的儿女是必须有一个条件，是前面这个条件，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刚才也认识了这个名的重要性，这耶稣基督的名，这耶稣的名是代表神自己的拯救，唯有信他名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唯有信这名的人才能够使我们能够怎么样罪得赦免，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也唯一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继续讲，当我们信他的名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呢，他说做神的儿女。那在这地方到底什么是做神的儿女呢？第十三节一个非常重要的补述，他说这种神的儿女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是第十三节的一个补述啊，补充的说明。他说这种人是从谁生的？从神生的。但是其实这一句话是为第三章主耶稣自己跟尼哥底母的对话的一个铺路啊，因为在第三章的地方，耶稣基督自己告诉这一位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的，他怎么说？他说从肉身生的，在第三章第六节的地方，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这种人从神生的，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而且他怎么样？是从神的灵的生命生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属灵的，生命从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重新怎么样开始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要来做的是，要学习的是要做接待耶稣的工作。那到底什么是接待？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个接待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接待在当时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你接待某一个人到自己的家里住啊。好比说这个陈牧师最近刚从西雅图下来，旧金山圣何塞下来，对，从圣何塞下来啊，这个去住 Hilton Hotel 呢，这每一天大概要$120，我在想哇很贵哦。 OK， 那怎么办呢？啊，这个陈昭清牧师就接待他们，让他们能够住在这个在 Richardson 的这个房子里头。那我听说陈昭清牧师自己也接待两位同工啊，这几天是不是啊？一个 OK， 一位同工，他也是接待。那这个接待跟当时的接待的观念是一样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没有 Hilton Hotel 的。OK， 有很多小小的啊，甚至耶稣自己都要住在马槽里，你还记得吗？所以在这地方接待的意思是接待某一个人到自己的家里做什么来住的。OK，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作者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他在第三章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他说：“看啊，我在门外怎么样叩门 ？OK。”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去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这个接待的观念也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那到底什么是接待耶稣？我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你觉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的门外还是门内？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还是你不确定？记得吗？刚才我们所讲的，还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你有没有接待耶稣 ？Hello， 不确定对不对？那先回答后面的问题，你有没有信他的名？有吗？有还是没有？有的大声一点来。
有。
你有信他的名？那你有没有接待他？应该有吧，照这个逻辑往前推，应该有吧。但是在很多人的生命里头，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你有这样的事实吗？也说今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的门内还是门外呢？你是不是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一起与你坐席呢？你这个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接待是让他住在你的家里。请问你让耶稣住在哪里啊？客房吗？还是住在laundry room 啊，洗衣间？主卧房，哇哦，还不错哎。那你跟 Sam 要搬出去了哈？其实不用的。OK， 那严格讲起来，耶稣基督，当你接待耶稣基督住在你家里，是每一个房间都要让他住的。今天你不说，哎，主耶稣啊，这个房间你千万不要进去哈 ，OK， 因为里面有很多我的秘密 ，OK， 我的那个公司的账本在里头啊，你不要翻啊。我们接待耶稣， 要信他的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他的名的？你要思考，不要忘记那个结局是什么。如果不信，已经怎么样？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凡信他名的人就得到什么？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接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好不好，麻烦弟兄姊妹们告诉你隔壁的弟兄姊妹说，要接待耶稣，好不好？我们需要接待耶稣，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房间啊，他要来与你同坐席。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接待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怎么样相信基督。那在这个到底什么是信这个字，刚才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在约翰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约翰福音里头，你知道约翰福音光光这一卷书信这个字出现了98次那么多，Okay, 而且全部都是动词，没有名词的。Okay, 可见对约翰这个人来讲，信这个重要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它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行动。而且这样的信呢，在四个地方表现出来。第一个是在相信事实的事情上 okay, 表现出来。第二个是对人的相信。第三个是最重要的，是对基督的相信。那在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当我们对基督的相信，就能够带来使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信这个动作是在信基督的这个事情上，信耶稣的这个事情上。这样的一个信包括了什么？信任跟信靠。我再讲一次，你信任耶稣跟信靠耶稣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要紧的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让他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你信任他能够我不晓得今天你能够，你敢在路上随便一个不认识的人说，哎，你今天可以随便住在我的家，在哪个房间住，要吃什么，要拿什么，要穿什么，随便你。我想你们人会做的。但是当我们信任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完成神所托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信任他，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重要的部分，当我们信靠他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依靠神的名，在大小的事情上都能够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信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根本。这个就是回到为什么回到耶稣基督跟这个尼哥底母的对话里头，他说信子的人有什么？有永生。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就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那不信的人怎么样？得不着永生。为什么？因为神的愤怒常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信的动作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要接待谁呀？接待耶稣。第二个呢，要怎么样？相信基督。要接待耶稣，我们要相信基督。第三个，我们要宣扬主的道。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刚才陈牧师的祷告你们有没有注意在听啊？在陈牧师的祷告里头，他已经把明年的主题啊宣示出来了。有没有人能够猜猜看那个主题是什么 ？Hello， 明年的主题，不过我想可能陈牧师会自己报告，但是我先透露一点 ，OK？ 我把前面那一部分还有后面那一部分都透露给你们。第一个部分他讲说是要怎么样认识基督为至宝，传扬福音为荣耀。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名，因为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可是后半段我们还要传扬福音，因为这是我们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继续讲，他说最后一段，他说他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个里头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儿女跟爸爸是有相对的关系的啊。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有其父怎么样必有其子，有没有？所以那个 DNA 是非常的重要的。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没有属灵的 DNA 啊？ 有，我们有属灵的 DNA，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属灵的 DNA，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属灵的 DNA， 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什么呀？是光明的，你们有那个光明的生命，你们有那个光明的 DNA。 那到底这个光明的 DNA 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从你们的圣经读好不好？因为这个我可能 PowerPoint 会打错，所以呢，我拜托弟兄姊妹们翻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九节就好，好不好？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个是属灵的 DNA， 一起来读，请。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个属灵的 DNA，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怎么样清楚的表达出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芒果树下没有 avocado？ 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啊！我来刚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看见 avocado 的时候，我很开心的，因为我以为是芒果。因为它样子很像芒果，我说哇，我们邻居有芒果树哎，耶！我最喜欢吃芒果，而且是青芒果哈啊，台湾的青芒果很好吃的哈啊，是青的，你知道吗？哦，后来我的邻居说，那、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是 avocado。我什么是 avocado？ 从来没听过。OK， 在台湾当时是很少的，奶油果那是有钱人吃的，那。在芒果树下没有什么，没有 avocado， 在 avocado 树下没有芒果。也就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在你的树下能够清楚的把这样的一个光明的果子结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结这个果子、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讲到施洗约翰来做见证的工作。那我们到底来做什么样的见证的工作？我们如何来为光做见证？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所以呢，我们要这一段经文来结束。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我们如何的来为主做见证。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的地方，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我们不但要接待耶稣，相信基督，最重要的是宣扬主的道。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传扬福音为荣耀，我们不但要为神的荣耀来传福音，但是最要紧的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听过 Saint Francis 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务要传福音，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开口去传。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在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口去传福音。那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我们都不用传了嘛？传福音不讲怎么行啦？你不能跟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怎么样的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神的儿子？怎么样的不用嘴巴讲还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真理传扬出来，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刚才有人讲生命，是不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口去传。那我们用什么去传？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好行为。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圣诞的佳节我们外面的家里很多的灯饰要吸引人来看 It's all about Jesus。 更要紧的是，那家里面住的人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好的行为的见证？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口去传， 可是我们的生命呢，把我们的见证完全的怎么样，所讲的话完全的怎么样，消除掉了，我们叫抵消掉了，你了解意思吗？我们的行为把我们前面的传那个福音怎么样，完全的抵消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上真的能够学习如何的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传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能够接受他，让我们能够接待他，能够信他的名。当我们信他名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福气，那永远的生命，也使我们知道如何靠着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来宣扬主道，借着我们的生命来传讲福音的真理。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都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这真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使我们能够把神的爱、神的温暖、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真实，这一切神的生命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也能够在世人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再次的感谢主，让我们在圣诞佳节之前有这样子一个思考，也使我们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将平安喜乐赏赐给我们这些爱慕你显现的人。祷告祈求感恩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阿门。